拿下了起头不是地名，拿下了起头是人名，这点弄清楚了。是一个有人名后来才变地名的。我举个例子，比方旦先有人名嘛，旦支派，但后来旦搬到北方去了，你看你那个地方叫什么，叫做旦，所以一样的。所以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出来，就是拿撒勒后来成为拿撒勒，不要忘记，其实拿撒勒所讲的就是指着这一班的人，他们那个时候回到了拿撒勒。那么根据他们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他们考证的结果呢，就是说拿撒勒在以色列人被掳，就是北国被掳到南方，被掳到就亚述以后，那么久你看见在那里考古都没有找到任何的东西，所以表示说那个根本本来就是拿撒勒，本来就什么都没有的。但是后来呢，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你知道有一个家族就搬到那里去，那就是拿撒勒人，那么这就是主耶稣一家的人。那么如果到拿撒勒去，你会发现说这个根据那里的坟墓啊，大概知道那个时候最多是50家。那最近有一个新的发现，非常叫人很兴奋的，那就是说他们50个家已经找到一个家，那个家呢，那个房子的样子，当时的样子就什么样，可以看得出来。那当然主耶稣的家呢，很可能就像那个时候的家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拿撒勒是很少很少，不是很多很多的人。那么大概什么时候，大概是主，这是考古学家告诉我们的，所以大概是公元前200年，你记得吗？那因为不是马克毕家族，他们后来不是把加利利拿下来吗？所以就把什么呢，就把那个外邦人就赶走，本来是外邦的加利利嘛。那么但是刚才们讲说，如果你们要留在这里也可以，你们要受隔离，不受隔离请离开，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离开了。那离开以后呢，加利利没有地方，变成空城了，那怎么办呢？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要把一些还留在巴比伦，要把他们请回来。那希律那个时候啊，特别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一带呢，说凡是回到这一块的，我们不纳，你可以不要纳税。所以很自自然然，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个叫什么，叫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而且还有约旦河外的犹太地。我们普通说犹太地是靠近耶路撒冷叫犹太地，但是这些人呢，很明显的就是什么，他们就回到当时两个支派不是在约旦河外吗？所以在那个地方他们就留下来了。所以最早很可能他们就到了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所以然后呢慢慢就迁到拿撒勒。所以为什么后来我们的主咒最后半年他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来做他的工作的中心，跟这个很有关系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一点都没有错，现在果然应验了先知的话，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了，没有错，的确这样。但是有两节圣经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确定这件事情，一个就是刚才以赛亚书第11章，还有的呢就是刚才以赛亚及撒加利亚书第6章，那是再清楚再清楚不过了。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不光是钉在十字架上，他呢也生在拿撒勒，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呢？原来啊，拿撒勒的泥土，拿撒勒的石头啊，是石灰岩，不光是石灰岩，而且是 chalk， 是鳄，白鳄。你看这个白鳄的特点是什么？白鳄特点是它风化了以后，那个土都是白的。因为是白的呢，所以它面向太阳光的时候是反射的，它不可能吸收的。如果它不吸收阳光呢，当然长不出东西来呀。所以拿撒勒是不能长出什么东西来，因为的确它整个都是 chalk 嘛，都是白垩。但有趣在哪里？有趣就是说，我这个白垩是不能够种东西，但是白垩有一个用处，白垩可以做道路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等下雨的时候它不会很泥泞，不会，所以你走在上面很方便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对于我们的主来讲，拿撒勒是不能出什么好东西，但拿撒勒对于我们主来讲乃是条道路。所以我们的主降生在马槽，他在拿撒勒长大，他从所以像根出于干地，你看到吗？感谢主，只有父神的笑容让他经过了30个沉寂的30年，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每次讲到本处长起来，请记得一下子就过了30年，我们的主整个30年像根出于干地，而且不要忘记了，拿撒勒不过让他经过就是了。 然后下面呢，定要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天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以后，就非常非常清楚，这个不需要等到不需要等到末日。2000年前，弟兄姊妹，有一个人，他又是祭司，他又是君王，他已经是立他为基督，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坐上宝座那位基督，他是先以十字架来做他的宝座，给人看见的是荆棘的冠冕，给人看见手拿的不是权杖，手拿的那是芦苇的杖，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见认识这样一位主，如果在四福音找到这样一位主，你就知道说天已经亮了。换句话说，西面、安娜、玛利亚、约瑟、施洗约翰，还有主耶稣那些门徒，他们等候的就是这么一天。后来果然给他们看见了，所以果然四福音里面你看见吗？就替我们一个个就描写出来了。约翰很清楚，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说：“看哪，这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我们的王是怎样的王？是先受苦，后生，先流浪，先漂流，然后再坐在宝座，先卑微，然后再升高的。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拒绝他，因为他们觉得，如果弥赛亚的拳头能够大过罗马的拳头，他们就相信；能够把罗马推翻了，他们最高兴了。但是结果，我们的主反而被罗马钉在十字架上。但他没有想到，在人来看是愚拙，在人来看是软弱，但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总是神的能力，总是神的智慧。好了，所以我想这幅图画是很清楚的，对不对？然后下面，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那么要记得，他什么时候建造他的殿？他起初说，我要建造我的殿在这磐石上，对不对？然后他升天了，他升天了，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大祭司啊，不是吗？这大祭司他就行走在金灯台中间呢。所以你看，就他虽然在天上升到天上，他就在那里，就因为升了天以后，他建造在地上的殿，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的主升到天上做什么呢？不要忘记，他在每个地方就建造他自己的教会，让他行走在金灯台中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你如果我们主已经升天了，你一定看到橄榄树，你一定看到那个两个橄榄树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坐在位上掌王权，并担负尊荣，就是那个时候他同时怎么样，就建造了耶和华的殿。所以今天升天基督的工作乃是建立他自己的身体。所以用新约的话来讲，我想是再清楚不过了啊！现在我们才懂得这些人为什么会来呢？起头他们不明白，他们只以为说，哦，我想家，他们就回去了。他们有的人也不明白，他说，我只知道说圣灵感动我就回来了。那么为什么回来呢？如果回来应该不会好事多磨，那回来为什么有那么多阻力呢？结果呢，他们的工作又停摆了。现在需要主的话来勉励他们，然后他们又起来了，他们又复兴了。那么难道就这样就完了吗？他们没有我想到，原来这一切都是为着天亮的。以色列人他们回来就是有一天要等到天亮，为什么呢？因为向着敬畏我们的人有公义的太阳要升起的。所以我想再清楚不过。那么还有我们的主今天在 天上，他比他掌王权又比在位上做祭司，是两职之间仇敬和平，刚好一个非常非常的平衡。好了，那么这个就是那幅图画。我想很清，你怎么知道天亮了？你怎么知道是太阳升起了？那么弟兄姊妹，你只要看见一个人，他是祭司，他除了法冠之外，他又戴上金子跟银子的冠冕。他不光如此，而且他就是有一天比拉多所介绍的看哪、啊、这人。然后等一等，你就看见他原来就是像根出于甘地，就是在拿撒勒大家都认为不能出什么好东西的时候，他经过了30年。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那一位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 他说到做到，今天他在天上，他就是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想我们稍微懂得新约的故事，这个是太清，这个图画太清楚了，太清楚了，但你会觉得很惊讶，在旧约圣经里面你能不能找到一幅这样清楚的图画，这么清楚的图画，讲到我们主的身位，也讲到我们的主的职分，太清楚了，明白吗？好，那下面也下面说，这冠冕要归西连、多比亚、也大亚和西班牙的儿子贤，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所以后来你要这个金子、金跟银呢，要放在殿里做纪念，明白吗？所以现在你就晓得了，晓得了为什么要建造这个殿呢？因为起码是有一个冠冕，就是说将来那个弥赛亚的冠冕要金子、要银子放在上面。所以这什么意思？如果放在殿里面，就表示有一天要用的嘛。如果有一天放在殿里面，就表示有一天要用它来高地上高这位主耶稣的嘛。但是很稀奇，这个好像从来没用过。最后呢，你看见放在殿里面，一直等到殿在公元70年，等到提多太子放火烧整个的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金子银子的冠冕也随着一把大火就走入历史了。所以这不是悲剧是什么？这不是证明说你明明今天这些人应该要高我们的主做主，对不对？结果他们拒绝他，结果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吗？他们好不容易建造了个殿，这个殿呢现在可以把金银的冠冕放在里面，如果有一天弥赛亚来的话，他们应该准备好了。就像现在你知道他们在耶路撒冷有一批人叫做圣殿学院，那么他们有人在那里，他们其实已经把全世界所有做祭司的人都已经找好了，名单找好了，他们有办法找的。所以有一个人说，他说如果有一天弥赛亚来的话，他说他一定要跟他讲 Mr. 弥赛亚，现在呢你所有祭司的名单都在这里，明白吗？但是很稀奇，就是等到弥赛亚真的来的时候，你金的银子都已经做好了，那金做好了，那这应该是戴在主耶稣的头上的，怎么会给他金的冠冕呢？就是因为他们给他金的冠冕，那个金子银子完全浪费掉了，最后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殿被焚烧了，金子银子也全部被焚烧了。弟兄姊妹，你看看，不是有一般人没有转向他吗？这一般人不就是文士、法利赛人，不就是大祭司他们吗？所以我们要警告，得到警告。这个功课也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不小心会成为神旨意的拦阻，我们不小心会成为神恢复道路的拦阻，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下面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不是讲到近处的人指着犹太人不是吗？远方的人不是指着我们这些人说的吗？但是你看见保罗在那里是怎么说的，怎么讲这些远方，怎么讲这些远方的人？那你看啊，那个在以弗所第二章那里，你看保罗怎么说的。保罗说把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说外邦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为自己的房角，是房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要问弟兄姊妹，那个预言远方的人也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在什么时候应验的？你读以弗所书，你就今天已经应验在我们眼前了。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万军的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你看见撒加利亚果然真的先知，不是假的先知，神果然打发他去了。今天我们可以为他做见证，我们这些远方的人不是建造成为他的灵工吗？所以如果你读这些话，就再清楚不过了。你们就知道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是必然成就。 好了，我想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前面六章。那么很清楚的，这里不只给我们看一个漫漫长夜，也给我们看见天亮了以后，就把那个图画给我们看一下，所以我们就得到讯息，我们就得到暗示了，我们就得到主要对我们